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民数记第十五章37到41节，民数记十五章37到41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民数记第十五章37节，来，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子的坠子上钉一个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也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忠心于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好，一样哈、哦，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安哈、哦，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时间过得真快哈、哦，一年四季，现在又春天了啊、哦！我想你们沿路开车来，一定是路旁都是到处都是花朵，对不对？或者是樱花，或者是 whatever 的花哈、哦，各种很漂亮的景观哈、哦。呀、yeah, ，这让我们更能够看到啊，这个神创造世界的美啊，呀、yeah, ，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上次的这个民数记的这个专题啊，继续讲下来啊。那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上次讲到14章，14章是什么呀？14章就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了哈、啊。就是以色列民到达了迦南地的边境了啊，那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巴尼亚，但是呢，因为迦南地的城墙坚固，然后迦南人强壮高大啊，所以他们害怕，就不敢进去，结果就背叛了神的旨意啊，拒绝进迦南地。那结果呢，神就要让他们就又回到旷野去了啊！不准20岁以上的那一批人啊啊，那一批人就不准他们进去啊。那就是那一代的人，也就是说出埃及记的出埃及的那个以色列民的那一代啊，就不能进去啊。那我们今天就从15章开始，15章到25章，就是在记载以色列民。他会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会漂泊又漂泊，漂泊38年又7个月的时间啊，就是漫无目的的就在那里闲逛啊。好，那神在这15章的一开始，我们刚刚读到了哈，一开始啊，就怎么样？神就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民进迦南地之后的一些献祭的教导，我们刚刚没有读啊。然后呢，也再次的提醒以色列民一定要谨守遵行他一切的命令啊，一定要谨守他一切的命令。而且这个谨守他一切的命令典章，其实神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提醒了啊，但是呢，以色列民怎么样，照样的忘记，对不对？哦，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忘记哈。好，那其实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哈，神说你们这一代不能进去，哎，那但是在十五章又跟他们讲说，当你们进了我赐给你们居住的地啊，所以就很明显的就。这些教导其实要再一次的教导， 是要针对这个第二代的那一些人啊，就是说你第一代这些，所以第二代的就要特别小心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些勉励都是给第二代的哈。那我们就从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啊，我想我们就来学习怎么样忠心于神的话语，或神的命令，或神的教训啊。那神的话语其实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他也有讲到，或者是命令啦，或者是典章啦，或者是诫命啦，或教训，或者是道理等等啊。其实在圣经上啊都有这样的描述啊。好，那我们今天就专注于怎么样忠于神的话语啊。那我们从经文上我们提炼了三个重点啊。第一个，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彼此的提醒神的教导啊。第二个，我们时时来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啊，透过神话语的教导啊。然后再来呢，我们学习要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根基啊，特别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根基啊，定做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方式。好，第一个，彼此来提醒神的教导啊。那自从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啊，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要以色列民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命令啊。弟兄姐妹，你如果去算一算啊，从他们出埃及开始啊，一直到我们现在读到的地方，你知道已经提醒了几次了吗？将近有十次啊，一大堆一大串啊，就一而再再而三啊。但是即使是这样，以色列民还是照样不断的犯错，不断的忘记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啊，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啊，常常会带来很多的干扰啊，很多的繁琐。所以因此那这一次呢，神就特别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帮助来提醒以色列民啊。他用什么方法？刚刚读到的经文啊，让他们简单的能够记住，那就是怎么样？他就是说要他们在衣服的边上做穗子啊，而且在穗子上面呢又钉了一根蓝色的带子啊，大概是这样啊。那这些穗子主要是来帮助这些以色列民能够记住他们是和神立约的百姓，而且是不同于世上其他的民族、其他的万民啊。所以那我们其实知道啊，这些穗子你如果从图片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到，大概是长得这个样啊，现代来看啊。好，那你知道吗，现代的正统的犹太教徒啊，他们的祷告的那个披巾啊，就是都有四端都有这些穗子啊。那这个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来的啊。你如果去看一下啊，这些你这个搞不好你们看不太清楚，你看这个有一个穗子下来，有没有啊？这个就是他们沿袭这个的啊。那都是从这一段经文过来的啊。那我们也从经文上看得到啊，与穗子的记载有关的故事啊，不知道大家可以想到哪几个。给大家看一个图片。诶，这个是什么故事？好，这个故事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九章啊，就是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的那个故事啊。那就是说她就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衣裳上面的那个穗子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这个故事啊。好，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他就讲说，女儿啊，你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啊。那从那个时候，这个妇女她就痊愈了啊，这是其中一个故事啊，跟穗子有关系的。好，还有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怎么样？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他们就为了表现说他们是很敬虔的人啊，要大家能够看得到，所以他就故意把那个穗子长度就拉长 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所以耶稣就骂他们，他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衣裳上的穗子他就把它做长了，他们的目的是要表示说他很敬虔。其实这个都刚好违反了那个原先的那个原意，做穗子主要是要怎么样，要让他们能够记住啊，那个神是他们的神啊，他们要守住神的律法，他们神的教训啊。所以穗子对以色列民的作用是，每当以色列人啊，他一早上起来，他穿衣服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那个穗子，而且记住他们是神的百姓，他有责任来遵行神的律法。那蓝带子呢，是为了让他们记住哈，蓝色是属天的颜色，意思告诉他们，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属神国民的那一个份子哈，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圣洁和顺服是他们做儿女所应该有的态度。神在天上看着他们所行的一切，所以当他们早上看见了，然后当日间在外面走的时候，他每一次一走步一举步的时候哈，就会碰到那个穗子，有没有？那就会看到穗子，那这样子就会再一次的想起神的诫命啊，就是说好，他们在外面行事的时候就必须要有好的行为与他们所蒙的恩相称啊的日间。那一样的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他们脱下，又看到了啊。所以不论是日间看到多少偶像，穗子总是在提醒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拯救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们要单单的敬拜他，侍奉他啊。就像诗篇讲到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忘记，不可忘记啊！主要在强调这个啊。穗子不只是提醒遵行神的诫命，也象征成为圣洁，归于他们的神，也是归于神的子民啊。所以纪念遵行神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而且他们是属神的啊。主要的作用是在这里。我想很多人都容易忘记事情啊，很多人忘。那其实问题可能是说，我们有时候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说杂物太多啊，太繁忙啊。所以神就帮助他们的这个提醒他们的记忆方法，就是做穗子加上蓝色的丝带啊，做记号。那让你看到记号，你就可以想起它所代表的事物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古时候一样，有些民族他在石头上或树干上、树皮上，他也刻下一些记号啊，也来帮助他们记忆。那现代呢，其实也有很多记号啊。你们如果出去外面郊游的时候，你喜欢去走 trail 的时候啊，你知道每一条那个步道哈，它是不是都有记号？有没有？他就会在树木上面画个蓝色的，那沿路这样你就根据这个就走过去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对于生活的事物上面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用什么方法来提醒你自己啊，免得忘记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常常啊，当车子一开出去之后，开没多久，五分钟之后就开始想，我 garage door 有没有关，就常常就又要绕回来再绕一次，然后再出去哦。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很容易忘记啊，特别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哈。那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碰到生活上是用来提醒你自己的哈。我跟师母我们之间哈，我们就有一个方式哈，我们就是用 iPhone 对不对？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在日历上记好啊。哪一天有什么事哈？而且我们这个行事历，我们两个是 share 的啊，那就双重的提醒啊，就是时间快到的时候，手机会提醒我们； 然后再来呢，哎，我们互相，哎，你怎么还在这里？你不是今天有 doctor appointment， 你还在里面，就会赶出去，赶快去啊！这个都互相可以帮助的哈。好，但是对于神的话语，我们如何来提醒我们自己呢？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方式你用过的来提醒？有没有？都没有哈，随便他了。好，其实哈，有几个方式，我想提供大家做参考哈。第一个哈，我想每日的读经跟默想有帮助了。好，我们就可以让读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习惯啊。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我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哈。你就每天来阅读，每天来默想经文的意义，那使神的话就深植在你心里了哈。随时哎碰到什么状况，马上就有一个提醒出来哈。第二个哈，提供大家的就是你可以背诵经文哈。背诵经文好处是什么？就是把那个经文哈，就刻在你的心里面了啊，不只是说写在外面，就把它刻进去了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选择一些比较关键性的经文来背诵，那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就马上就应用出来，应用出神的教导啊。你碰到一个事情，哎，你就马上那个刻在你心里面的那个话，马上来提醒你啊。第三个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祷告，保持啊与神亲密的关系啊。啊，圣经上教导我们不住的祷告，那祷告就是透过祷告来向神寻求智慧，请求他帮助我们遵行他的话语啊。所以祷告，随时的祷告，随时的给我们一个提醒啊。那第四个啊，这个在也用一些可以用信仰的提醒物品来提醒我们，这个也可以，这也是比较外在的哈。好，那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在生命记六章八到九节这里有讲到了哈。啊，他也提醒以色列民说，你要系把经文系在你的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也都是一个帮助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的哈，不晓得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提醒你。哎，这个是我家放的啊，就是永远都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啊，都是我家，所以我们每天啊，家庭的生活都是以基督为主啊。那弟兄姐妹不要误会了哈。这个不是保平安的哈，哦，跟一般不是挂着平安符来保里边，不是，我们用的这些都是来提醒我们自己啊，提醒我们自己怎么样来遵行神的教导哦，这个是我们的意义在哈。那有时候呢，你也可以用一些东西，哎，像我今天带的这个。哦，我上次也秀过了哈，哎，我也带了这个哈，那这个也提醒我哈，也提醒我自己，就是说，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这个也是一个帮助啊。那这个不是说要保我平安，不是啊，是提醒我自己啊，我可以来依靠神啊。那呀，今天你们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哎，我有准备一些啊，欢迎你们来索取啊。那个师母那边也有啊，等一下你们可以免费的索取啊。Again， 这个是提醒我们自己啊，提醒我们自己用。好，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参加教会与团契的这些聚会啊，那就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啊！也透过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聚会，我们就能够达到彼此劝勉啊！ 跟信仰的群体在一起，一起来学习，一起敬拜，帮助我们不偏离神的教导啊。其实还有这一点，如果再延伸下去，更好的方法，你还可以找一个你属灵的同伴，哎，就两个一起，就是互相鼓励，互相定出你们啊要学习圣经的一个过程，互相祷告，这更有效，能够互相鼓励啊。好，我记得哈，大概四个月前了啊，四个月前，我记得有一次我有提醒大家哈，这也是提醒啊，就是说我们在敬拜之前五分钟，大家就安静在你的座位上啊，来预备我们的心要来敬拜啊。好，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提醒啊，也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在啊前几个礼拜这个长执会开会的时候，就希望说我们以后都能够提醒大家哈，就是在敬拜前的五分钟就开始，这个主席就上台来提醒大家哈。所以我们感谢谢长老哈，连续两个礼拜都他在提醒啊。所以我们就记住啊，就是我们敬拜前五分钟，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要来敬拜神啊，要来听神的教导啊。那当然大家也要很希望把握住那个大家弟兄姐妹团契的生活，对不对？我们就开始聊，因为一个礼拜没有见面了哈。其实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可以两全其美啊，就是 win-win solution， 你就提早一点到教会啊，你大概在9:30就可以来啊，大家都可以聊聊聊到9:55，我们就大家都安静下来啊，来朝见神啊，因为毕竟敬拜主日敬拜最重要的是什么？敬拜神啊，主要是敬拜神。好，这样可以吗？阿们。好，第二件事情，时时来纪念神的作为啊。那经文上这么讲啊，他说你要遵行我一切的命令等等等等，成为圣洁。然后特别提到的，他说神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纪念神的作为，他要以色列民来纪念神曾经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神要做他们的神啊。那从埃及地领出来，它包含了很多很广的这个意义在啊。也就是说，神对以色列民的拯救，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对他们的保护，神对他们的引导等等等等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也让我们来想一想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有哪些，也让我们时常来纪念神的作为有哪些，我们可以想得到吗？我想我也提供几点啊。第一个，我们也来纪念神的创造啊，纪念神的创造。圣经上罗马书跟我们讲，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自从创神的永能是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叫人无可推诿。那这一节的经文就提醒我们，神创造展示出他的永能跟神性啊，使我们对他充满敬畏跟感恩的心。也当我们时时刻刻来纪念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更会在属灵上更加成熟，并且更加努力的去遵守他的诫命啊。早上听到一位姐妹的祷告，她祷告出说，其实出去旅游看一看，最美的就是神的创造啊，是神的创造。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我家前院的两棵观山樱啊，刚好现在前天照的，现在是含苞待放，你知道吗？今天一大早全部都开了啊，好漂亮。路上的景观啊， 就是这么美啊，神创造的是这么美啊，神给我们给所有的人啊的一般的启示，就是借着他所创造之物，让我们知道说，明明就是有一位创造的主，创造了神啊，这是一般给，不管你信神不信神，你就从他的创造你就知道一定有一个创造的神啊。那创造这个一般的启示带来了一般的恩典啊，他赐给我们，不管信主不信主，我们都是阳光、空气、水等等等等啊，赐给我们丰富的一些供应啊。好，第二个我们也来看一下神的救赎啊，这也是神给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救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简单而有力的话来提醒我们，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他因为我们的罪反而上十字架付出代价，使我们得以称义，得以啊，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义。神的救赎就是他爱的最高的一个表现啊！他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使我们得以与他和好啊！当我们时时在纪念神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感恩他的爱，还有他的恩典，而且也会更加努力的来遵守他的诫命啊！主耶稣他亲自设立的圣餐，也让我们能够随时的来纪念他赐给我们的救恩。来，一起来读这一段：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神给我们有一般的启示，一般的恩典，神也给我们有特殊的启示跟特殊的恩典。特殊的启示是什么？特殊的启示就是透过神的话语，圣经，来让我们认识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神。特殊的恩典就是什么？特殊的恩典就是让人能够跟神建立的那个救赎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你愿意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得到了那个救恩啊，这就是特殊的恩典跟特殊的启示。好，那第三个我们也来知道纪念神的作为，就是神的供应啊。腓立比书这里讲到，来，我们来念一次，来，开始。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啊。那这也是很有力的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不管是物质方面的，不管是属灵方面的啊，都充分的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用。所以我们纪念神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来感恩他的丰富，还有他的赐予，并且也会努力的去遵守他的诫命啊。好，第四个包括了什么？神的保护啊。诗篇这里讲到，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啊。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啊。神是我们的保护者，他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并且保护我们的性命。当我们时时刻刻来纪念他啊，纪念神的保护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要努力的去 遵守他的诫命啊。诗篇啊，四十六篇也这么讲到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神的保护展现出他的信实，还有他的能力，他的力量啊。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记住。好，我想这个大家大概都很清楚啊，这个 Butch Wilmore 还有 Sonny Williams 这两个太空人啊，他在去年2024年去年6月5号啊，他就搭着啊波音公司的 Starliner 然后太空船就飞到那个国际的太空站去了哈、啊、那6月6号就到达了太空站哈、啊、好，那他们啊在上面待了9个多月哈、啊、就在20天前啊，啊3月18号，就20天前就从 SpaceX 的太空船就返回了地球了哈、啊、那我想这个大家大概都很清楚这个故事哈、啊、其实你知道吗，他们原来哈、啊、原来只要去多少天，他们原来只要去8天啊，原来只是8天而已啊，去一下，所以跟太太跟小孩子说拜拜 ,see you next week。结果呢去了之后惨了。那个太空船啊 ,Starliner 啊出现了问题啦，推进器故障，还有那个氦气泄漏了。所以使得他们没有办法下来，也不敢下来，因为怕危险，很危险啊。所以他们就在太空站呢就多停留了9个月的时间啊。你知道原来8天变成9个多月啊，而且在那个小小的空间啊。我不晓得在你没有预备好的情况下待那么久，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啊。我就记得在疫情期间啊，我2022年我回台湾啊，所以必须要在旅馆关多少？3个礼拜啊。3个礼拜就关在那个旅馆里，我有电视，我还可以走动啊，不像他们浮在上面的啊。我都已经很受不了了啊，就已经很困难了，就每天都是窝在那里面啊，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待在上面的情况。同样的，他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哈，但是呢，在这个啊上面呢，在太空站里面哈，他们待了这多待了这9个月里面哈，结果这个啊 Butch Wilmore 哈，结果他下来之后他怎么讲？他说他就在上面哈，他就经常的而且不间断的在网上参加教会的敬拜。弟兄姐妹，在外太空参加敬拜啊，我们住在 Fairfax， 那个你开车来大概顶多1个钟头之内，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些为难啊，他在太空上面啊，而且新闻上啊，他在回来之后的1个礼拜的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哈，他说他这种敬拜然后读经这种振奋人心的习惯，让他快快乐乐的能够在上面啊待了9个月。他自己讲啊，他自己讲说，上帝的话我需要他，这是他亲口讲出来的。他说上帝的话给他力量，也帮助他，也保护他，就在那个外太空9个多月啊。弟兄姐妹一样的啊，让我们真的时时刻刻来纪念神的作为，他借着他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借着他的教训，他的训诲 来勉励我们，赐给我们力量，也让我们能够抓住神的话语。好，第三个，神的话语是我们生活的根基。那佩戴穗子的主要目的刚刚已经讲了，那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大家要抓住，就是遵行神的一切话语，然后接着很重要，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啊。因为你如果不遵从神的话的话，你就会遵从你自己的意思了啊，你就会照着自己的心意、自己的眼目来行邪淫啊。心和眼是人问题的一个根源所在啊，唯有遵行神的话，才能够对付那个随从自己的心跟眼而来讨神的喜悦，唯有用神的话语来思考、来行事、为人、来看事物，才能矫正我们自己所做出的那个扭曲的思想或者行为。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啊，自从撒旦用蛇的形式在伊甸园里对上帝所指示的话产生怀疑以来，人们就开始质疑上帝话语的权威啊！因为作为亚当的后代，我们都继承了罪性啊！就像罗马书讲的，这就是如从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所以我们继承了这个罪性，所以因着这样子，他败坏了我们人类的理性，然后质疑上帝的权威，并且阻止了我们接受真理。圣经跟我们讲过，他说什么？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没有上帝话语来提供真理的光来引导我们，那我们就很难在这个邪恶的路上能够顺利的前进，使我们能够看到那个世界的那个真实的一个面貌。如果没有圣经给我们的理解，那我们就会迷失在黑暗当中。谁知道能够如何来准确的来解释世上的善与恶，还有上帝跟人的关系，还有事情的对与错啊。否则那我们就会对于，如果没有神话语作为我们的基础，我们对历史啦、科学啦，或者甚至社会的看法也都会有扭曲啊。弟兄姐妹，更直接的来说啊，神的话语他的完善能够使人的心苏醒，神的法度确定能使我们活得有智慧啊，让我们的心苏醒，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那他的话也能够让我们心里喜乐，也他的话语也能够让我们眼睛能够明亮，能够看清事物啊。所以主耶稣呢，他就说一个聪明的人是以神的话为他的生活跟行事为人的根基。来，我们来读这一段话语。来，主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倒那房子，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弟兄姐妹，因为根基是立在神话语的磐石上啊，所以我们相信所相信的一切都是根基于神所说的，不忠于神的话就会导致灾难啊，就像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风吹雨淋水冲，房子一定会倒塌的啊。所以要避免我们生活上根基不被摧毁，我们行事为人的出发点都必须永远是从神的话语来出发啊， 也就是从圣经的教导来出发。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四世纪重复的这一句话好几次啊、哦。他说什么、啊、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啊、哦。意思是什么？心中若没有神的话，个人就照自己的喜好任意而行啊、哦。没有神话语的光照，必定是会照自己的喜好任意而行，而行出来的也必定要扭曲啊。所以如果人们的他的心如果真正的与神结合，他们就会真的会照神的话语来指引他们的脚步，他们就不会选择作奸犯科、违法乱纪，那些道德败坏的事就不做啊。对于事物的判断也不至于扭曲啊。啊，就好像我们呢、啊、就好像戴上眼镜一样啊，你有散光的、近视的、远视的，你看东西模糊不清啊。那你戴上了眼镜，或者去做了白内障手术啊，你就可以把那个物件就能够把真相都看出来，看得更漂亮了啊，而做出我们正确的选择和决定。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根基。阿们。有过敏的举手，很多人啊。好，我每次去看过敏医师，他其中一个问题一定会问，他说你那个 air filter 有没有换哦，一定会问 air filter 有没有换。好，一样的哈、哦、air filter 就把这些杂质哈、哦、过敏源或脏东西会把它滤开哈、哦。圣经对我们来讲啊、哦、就是就好像这个 air filter 一样啊、哦、当我们要发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作为的时候，如果能够用圣经来过滤我们的，那必定我们在过滤之后，哎，就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杂质去掉。弟兄姐妹，再一次的啊，让我们真正能够忠于神的话语，让我们彼此能够提醒神的教导，让我们时时的纪念神的作为，透过他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根基。阿们。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再一次的用你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主要我们能够忠于你的话语的教导，主让我们谨守遵行你的诫命，主也借由你的话语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来互相提醒，提醒神的教导，主也让我们时时的来纪念，透过神的话语来纪念神你自己的作为，主我们也继续的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根基，好让我们能够活出，能够见证出你的美善、你的大能，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真的能够荣主一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